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亲爱的弟兄姊妹、良友、家人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徐小凡。现今时代科技发达，信息爆炸，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扑面而来的各式各样的机会，如何应对挑战，如何善待机会，需要我们心怀敬畏，慎思明辨，谨慎抉择。今天江平安牧师要跟我们分享扫罗王和大卫王面对机会的不同反应和不同的结局。扫罗因为不敬畏神的主权，随即失去了他的王位，而大卫因为敬畏神，即使有两次可以随时杀死追杀他的扫罗的机会，也不敢轻举妄动去杀害神的受膏者，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也成为蒙神祝福的君王。亲爱的弟兄姊妹，透过大卫和扫罗的鲜明对比，我们要借鉴这样深刻的教训：无论任何环境，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任何机会，我们都要有敬畏的心和慎重的态度，趁着还有指望的日子，寻求神的怜悯、救赎和保护。我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心思意念都要讨神的喜悦。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不听、不看、也不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很高兴我们在线上又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26章第6节到第12节。经文是这样的：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塞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塞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接着这一段经文，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机会前当有的敬畏。大卫在前不久放过了扫罗一次，那次呢是在隐基底，也就是靠近死海的那个地方。大卫躲在山洞里，扫罗和追兵赶过来之后，扫罗要找一个地方大解，他就进了那个洞，暴露在大卫的面前。大卫手里拿着刀，也是非常有机会、有条件在这个时候把扫罗杀死，但是大卫没有这么做， 放了他一次。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是第二次。是因为扫罗虽然有了前一次看到大卫的真情，甚至也被自感动，说你是有义的人，而我呢是有罪的。可是过了不久，又出尔反尔，又一次的追杀大卫。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可以看到，从26章第3节第4节就说，大卫这个时候住在旷野，而扫罗呢又到旷野来追寻他。大卫派人打发，听说扫罗来了，知道扫罗这次真的又一次的出现了。我想大卫派人去探听，要弄清楚这个事实，可能有上一次的原因，就是上一次大卫已经放过他了。上一次扫罗已经说，我不再追杀你了，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有义的人。可是虽然扫罗在那一次被感动了，这一次他果然又来了。圣经说扫罗果然来到，就是他没有真的来遵循自己的诺言，持守自己所应许的，他又一次的来追杀大卫。而我们从圣经的整个记载可以看到，这是扫罗和大卫最后一次的相遇。而大卫躲避扫罗的那个逃亡时间，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说大概有10年左右。你可以想象啊，这个10年的逃亡多么不容易。一方面这个逃亡是伴随着神的应许的，神借着撒母耳高立了大卫，并且在高大卫的时候，神已经放弃了扫罗了。因为扫罗做了王，但是没有遵行神的话，没有真的带着敬畏的心去生活，去做王，去管理带领通国的人。但是当他知道被选立的人是大卫之后，他的嫉妒，他里边的那种怒气就一直没有消失过，他一直在追杀大卫。而对大卫呢，当然他自己也知道神的应许，他知道神借着撒母耳已经高他做王了。可是你看看之后，上帝让他逃亡10年左右。有些人的研究说，大卫初次的到战场上胜了那个巨人歌利亚，大概是17岁左右，还是一个少年。然后他进了王宫，短短不到3年的时候，大卫就遭到扫罗的追杀。之后又是差不多10年的时候，从20岁一直到30岁的时候，他是在逃亡的。他一直东躲西藏，一直在躲避扫罗的追杀。其实扫罗的追杀就是国家的追杀，因为扫罗是个王，他是动用了整个的国家机器、国家的权力、国家的资源，在追杀这么一个在地位上面比他要弱小，在资历上面比他要浅薄很多的大卫。而这一次呢，大卫听说扫罗又来了。圣经记载说，这个时候大卫啊，就对他旁边的两个人说了这样的话。这两个人呢，一个是赫人，叫做亚西米勒，还有一个呢，是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叫做亚比筛。对他们两个人这样说啊，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就是你们要自愿哦，到扫罗营里去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扫罗一定带了很多人来追杀大卫，人数上应该要比大卫多。大卫是带了几百人，一开始400人，后来是600人，而扫罗的人数肯定是多于大卫。大卫决定只身前往扫罗的营里去一探究竟， 可能也有一个原因，他也想去看一下当时大家都熟悉的这些百姓。大卫曾经受到百姓的欢迎，受到他们的爱戴。扫罗追杀大卫，就是因为那些妇女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显然大卫一定也认识很多他昔日就熟悉的这些百姓。而这次呢，圣经已经告诉我那个背景了，说扫罗呢是睡在辎重营里。辎重营这个翻译哈，是对应于现代的，是一个军事术语，指的是在军队里面去负责运输啊、储备啊，还有保障物资供应的这样一个单位。在今天来讲呢，应该叫做后勤部啊，或者是后勤人员，它不是战斗部队。诶，扫罗这次呢是睡在辎重营里面，就是后勤支持的那个部队里面。那在这个部队里面有很多是老百姓，就像今天的现代战争哈，特别我们在中国曾经我们看到在所谓解放战争的时候，有很多的民工，那是老百姓，在当时可能也是一样。圣经说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就到了百姓那里，不是军人那里，并且呢他看见扫罗就睡在这个辎重营里面，他的枪就在头旁啊，那个时候的枪其实就是长矛啊，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自动步枪之类的啊。他的枪呢插在地上，一根长矛插在地上，而亚尼尔和百姓就睡在周围。再次提到他的周围都是老百姓，但是呢他有一个元帅叫做亚尼尔在保护他。亚尼尔是一员猛将，扫罗呢就只是带了亚尼尔，就和他其他的部队分开而住。这种做法在那个时代往往也是自身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就是一旦有战事突然兴起的话啊，那个时候都是冷兵器的时代，而且尤其在夜晚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你是很难知道谁是敌谁是友，那个时候的夜战呢往往是混战一团。而扫罗呢他晚上选择去睡在老百姓中间，只是有一个元帅在保护他以防不测，其实是很精明的。而这次大卫到了辎重营，果然就看到扫罗在那里，而且他周围没有卫队啊，没有那些禁卫军来保护他。因此你看和大卫一起去的这一位亚比筛，这也是一位将军，也是一位猛将，他是约押的兄弟，约押是元帅，而约押的另外两个兄弟亚比筛还有一个亚撒黑，他们都是属于大卫的非常杰出的勇士之列的人。这个时候亚比筛就对大卫说了，他说你看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而且一刺就成，不用再刺了。在亚比筛看来，这个是天赐良机啊，也就是说神的应许就要成就了，而且不用大卫亲自出手。第一次在山洞里面，大卫拿着刀，那个时候他有条件，众人也是怂恿他说你这个时候去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了。但是那次大卫放过了扫罗，他只是用刀悄悄地割下了大卫的衣襟。而这次亚比筛又说了同样的话，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机会确实是神所赐的呀。你看这个追杀你的人追了这么久了，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八年多了，八年的时间不短了。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曾经是八年抗战，大家都觉得很长很长的时间，大卫已经逃亡八年以上的时间了。现在天赐良机，现在就是你可以马上登王位的时候了，你只要把这个仇敌追杀你的人解决了就行了。而且亚比筛是主动请缨啊，他说你让我来做吧，我现在拿枪一次就可以把他刺透了，他不是躺在地上吗，我用枪直接扎下去他就完蛋了。但是虽然这是一个机会，在机会的面前，大卫却是另外的表现。大卫马上就对亚比筛说不可以害死他，而且他加了一句话，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从这里我们看到大卫行事为人的一个原则，他知道神拣选了他，他知道神有应许要让他做王，我想他也相信神的这个应许一定会成就，但是他非常明白神也不喜悦那些不择手段的人，就是只要结果，不在乎用什么样的过程，只要得到，不在乎用什么样的计谋。他知道神不单单是要成就他自己已经明确要有的那个结果，但是他也希望他所拣选的人，他所爱的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够成为他所喜悦的。今天有很多的人随从世界的潮流，往往就是只要结果，不在乎过程，不择手段，黑猫白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只要抓住老鼠，我可以用各样的方式，不在乎那个方式的本身，不在乎这个方式是善是恶，不在乎这个方式似乎合乎最基本的道德。当然对大卫来讲，如果在这个时候杀死扫罗可能也没有非议，大家都觉得扫罗该死，但是更深一层的大卫的表达说，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他强调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人应当有一种敬畏之心，所谓的敬畏就是对神的一种尊重，而一个对神的尊重就会表现在对神所拣选所设立的权柄有尊重。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上帝把他推上了王位，上帝高立这一位以色列的第一君王，所以大卫在这里表明说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是有罪的，而且他进一步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虽然知道扫罗已经被神弃绝了，但是他依然不愿意做一个去害他性命的人，他用了启示这样的话表明自己心里的一个坚决的心志，就是我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他也知道扫罗早晚会死去或者怎么地。你注意大卫讲的话，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者神自己击打他，或者他的死期到了，这个时候扫罗年纪也挺大了，应该来说 差不多也是70来岁这种年龄了。或者呢，他出战阵亡，在战场上战死。但是总而言之，我不要成为一个把他杀死的人，不要做一个害他性命的人。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确实是敬畏耶和华的。我们今天也会有很多人声称自己是敬畏神的人。其实敬畏神的人不仅仅是你自我的一种感觉，不仅仅是你在信仰上的一种宣告，敬畏神是透过你的生活，你的行为能够表现出来的。好像圣经说，敬畏神对立的是什么呢？是远离恶事。大家可能会想到约伯记，神指着约伯曾经夸口，你看世界上没有人像他这般敬畏神，远离恶事，是不是？大卫知道，出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是恶事，所以敬畏神，我就不行这样的恶事。弟兄姐妹，这些话对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些提醒呢？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不是也会成为一种原则和指导呢？如果敬畏神，就远离各样的恶事。恶事就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恶事就是神的话要我们不去行的事。但是在这一次的机会面前，大卫还是做了一点什么。他会自证自己的清洁。他对亚比筛说，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然后我们就走。于是呢，大卫就从扫罗的头旁，他们拿了枪，拿了水瓶。啊，每一次当以色列人来到旷野的时候，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枪和水瓶应该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但是扫罗竟然让大卫有机会可以把他的枪拿走，武器拿走，把他的水瓶拿走，这是救命的东西啊。这两个人走了，圣经说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行起。三个，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本来是在一群百姓中间，本来这是很多很多人的场合，但是竟然没有人知道。最后圣经补了一句话说，他们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当大卫平安离开之后，他还是要让这件事情被众人所知。所以大卫走了以后，离开一段距离，就开始在那里喊，喊亚尼尔。他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如果有人要进来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什么没有保护你的主人呢？你这样不对啊。并且大卫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你们没有保护好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当然他这么一大喊，所有的百姓也都醒过来了。然后他就说，现在你看看吧，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这是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让这些以色列人都明白，我已经到你们的营中去过了，我已经到扫罗的身旁去过了。你看，本来在他头旁的枪、水瓶，现在在我的手里啊。但是他后面再进一步的表明，他说，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这个观念前面亚比筛已经提醒过大卫了。亚比筛说，今日耶和华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显然大卫是同意的。大卫说，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但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 他进一步说，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来报答他。并且大卫对扫罗说，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而这一次扫罗再一次的被劝醒，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呢，大卫就离开了，起行了，扫罗呢也回到他本处去了。在整个的过程中间，我们看到神在行非常奇妙的事情，神让大卫有机会把扫罗交在他的手里，神让大卫有机会去宣告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正直。确实神给了机会，神也保守大卫的平安，让他进出了扫罗的大营，又能够非常平安的出来。我们一生也都有机会，很多的事情可能是唾手而得，但是问题是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过程，会用什么样的手段方法来得到这些呢？我们所做的是否像大卫所宣称的是公义和诚实的呢？巴不得公义诚实成为我们的提醒。公义就是远离罪恶，诚实就是心里没有诡诈。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大卫这一段的经历，也在提醒我们，当机会就在眼前的时候，求你提醒我们怎样在公义和诚实的前提下来把握机会，做你所喜悦的事情。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屈膝谦卑。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 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此刻烈火都要看见，